当事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人，
嗯，
他的家庭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亿万富翁，
嗯，
那么他们带着孩子等于说到北领地到达尔文那个地方去旅游去的，去度假的。那么在度假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孩子没有了，那么孩子没有了以后呢，那么一定就要找出原因，对吗？他在报纸上也登了很多就寻人启事，
嗯，
后来是说他在法庭上是对他讲说是他就说故意掩人耳目。那么最重要这个案件就是为什么后面会定罪呢？所谓的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客观证据，
嗯，
也就是我们说的当时的那个血液的那个就是鉴定，那个时候还没有 DNA 了，
嗯，
那么什么样的血液鉴定呢？就是说当时就是他发现在车子的就是内部的那个地毯上就 rag 上面他有那种就是带有就是污迹的那种就是深褐色的那种斑点，
嗯，
那么这个斑点是什么呢？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面，这个斑点当时就查出来说这个斑点里面含有铁的离子，
嗯，
是，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血液里面是含有铁离子的，
嗯，
因此他们就说这就是孩子的血，因此根据这一个东西定罪。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这以前确确实实澳洲从来没有说过就丁狗
是
还会吃孩子，从来确实没有过。然后呢最重要就是说周围方圆那个那你也知道那种戈壁滩方圆几百公里是没有人烟的，
嗯，
因此就根据这个情况那么最后他是被定罪，所以呢他就是被判刑，判刑以后呢他一直在想办法在上诉，而且呢就说呢到最后是通过就是减刑出来以后他就移民了，
嗯，
美国。那么后来就是通过就等于说上诉法庭就说专门开皇家委员会进行调查，
嗯，
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出庭律师好像叫 Chester Porter Porter，
嗯，
他专门就这个案子为他就是进行上诉，然后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就是说警方没有办法就是这些证据能够定罪，最重要的是后面发现这一个深褐色的这个斑点是什么呢？原来是车子里面的电液，
嗯，漏液，
漏液，
嗯，
那么电子液体里面呢也是有铁质的，因此就这个东西跟这个污渍里面的铁离子就是跟血迹根本就是两回事情，
嗯，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听众听了会有点就恐怖的消息，就是说当时这个案件的就是那个痕迹鉴定的那个检察官这个人就是当年发现就是这个污迹，
嗯，
做出里面是铁离子做出这个是血迹的判定的这位工作人员，他目前是达尔文北领地的痕迹研究室的一个主管，他级别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在大概一年前，不知道两年前啊，或者是三年前，在那个达尔文，就是那个孩子当年就是死亡那个附近，有人发现了小孩子的衣服，
嗯，
并且发现衣服上面有很明显的丁狗，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猎狗的那个咬的牙印，
嗯，
那么因此这些东西基本上可以组成一个证据链，就是说孩子确确实实当时是被丁狗咬死或者是拖走或者是怎么样了，
嗯，
因此丁狗在澳洲就由于这个事件开始也被为列为就等于说危险动物，因为澳洲本来这块土地上面是没有任何危险动物的，
嗯，那您刚刚提到哈，在这个案件中当时这个失踪女婴的母亲琳达被判刑主要是两个证据点，一个的话就是在现场车里边发现的可疑物质里边只不过是有与血液相同的一个铁元素，另外的话就是根据一个惯例哈，说在这之前澳大利亚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野狗袭击人的这样的一个先例在，其实这两个的证据呢都是比较间接的，那你让我们在就是在澳大利亚法律体系里边对于像这种犯罪嫌疑人会实行一种像这种叫无罪推定的假设哈，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无辜的人就是放在法庭上之后来取证，那么就是在您看来的话在当年为什么这么就这两个这么间接的证据还能够导致当事人被判刑呢？
谋杀案件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就是比如说刑事案件我们就打谋杀案件来讲，
嗯，
如果这个案件当年是按照谋杀来定罪的，
嗯，
那么我们讲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就要么就直接证据要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证据链，
嗯，
证据链的案件呢确确实实是比较难赢的，但是这个案件里面就它有意思的是证据案件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嗯，
因为是有罪还是没有罪这个不是法官来决定的，
嗯，
在澳大利亚的等于说法律的诉讼体系里面 这个东西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会影响到案件的，等于说准确率的。
嗯，
就是说有罪还没有罪是全部由陪审团的成员来进行投票决定。
嗯，
那么我很坦率说，我看到过很多确确实实是有罪的人在法庭上逃脱的。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等于说是律师的那个能力的问题。那我也确确看到有些案件不应该被定罪而被定罪的，像这个案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我前面提到那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就是出庭律师 Chester Porter。
嗯，
Porter 先生专门写过一本书，就是说被冤枉了的 case， 他里面其实讲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法律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现在的那个系统，它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漏洞的。
嗯，
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往往陪审团成员在对我们所谓的叫做证据链的案件的在判定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说，哎，科学证据，
嗯，
客观证据，他们会把这个科学证据和客观证据，他们的把它的重量，我们法院里面就用这个词叫做重量 weight，
嗯，
会把它放得相当高，
嗯，
那么包括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你如果跟陪审团说，陪审团的成员们，我们有一个 DNA 报告，
嗯。
陪审团说：“哦 ，DNA 报告不得了。”其实，说实话 ，DNA 的报告到现在为止，你不能说 DNA 报告是100%的可信。
嗯，
尤其是多种 DNA 混合的报告，
嗯，
它的多样性，不同的专家到法庭有不同的证据。当年我猜测，在这个案件里面，可能陪审团的唯一的他们定罪的一个点，就是说有一个专家的报告，而且专家的报告是一个客观报告，因为很简单嘛，坐在实验室里的人不可能跟这个案件有任何的联系，它是一个叫做职务行为。
嗯，
但恰恰就是当年这样一个非常客观的、非常职务行为的报告出了乌龙。
刚刚你也提到，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话，像这个当事人，就是当时被判刑的母亲，最终是获得了130万元的赔偿。但刚刚你也提到，像当时提供一个关键证据的那一位官员，现在甚至说还在他的这个自己行业里边还继续高就了。其实放到中国里面的话，也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譬如说像这个呼格案，当时哈也是隔了几十年之后的一个冤情，政府也是采取了用经济赔偿的方式，对于这个当事人进行一个补偿，而对相关人员的话，似乎并没有追究责任。那这是为什么？
国家说我误判了你，我不可能把这个历史的那个大钟给你倒回去。
嗯，
我只能唯一的办法在法律里面就说货币赔偿。
嗯，
货币是肯定不能补偿他这么多年所受的冤屈。没有人说我给你100万，我让你坐20年牢，没有个人愿意的。
嗯，
但没有办法，他唯一补偿的方法是货币。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当时的那些就是在案件中间参与人员，如果他做出的那些行为，他的错误完全只要不是恶意的，
嗯，
比如我们如果现在比如说发现说当年比如说那个痕迹鉴定员他故意比如说把一个比如说根本没有铁离子的东西拿出来，他甚至里面放了铁离子，
嗯，
所以他一定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但如果他是工作中间的失误，人总是有失误的，
嗯，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够现在说哦，我当年就是由于你的鉴定报告出错，因此我在20年以后我对这个个人进行提起起诉。
嗯，
法律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就是就像一个公司，如果他是在雇佣的范围之内
嗯
出的那些错误，对不起，你只能起诉公司。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公司是谁？公司就是我们北领地的政府。北领地政府是谁？就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因此联邦政府说我已经赔偿你钱了，你不能够再去起诉我的雇员，尤其是这个雇员他的所谓的错误是在他的职务的范围内，由于他的个人的当时的能力判断造成的过失，因此你是不能追究他任何责任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追责追到哪一步，追到哪一个程度，那这个怎么办？所以说Jury 这个系统是我们其实法律里面现在又慢又贵的一个系统。
嗯，
这个贵不仅仅是时间的贵，纳税人付的钱贵，顾客要承担的律师费也非常贵啊。而且在法庭里面 Jury 经常是刚刚坐下，两方律师有一个问题一争论，法官就说 OK Jury 退席，大家都要等他们全部站起来退出，商量好以后再进来。 这种折腾啊，不是就是亲临第一线的人是没有办法感觉到这种折腾的这种痛苦。但怎么办？现在就说在没有更好的方式去把这套系统全部更换的前提下，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个我们认为是千疮百孔的一个样系统来进行。